各位早安，我们继续来灵修和默想希伯来书十章一到四节。我们先来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希伯来书不断对我们讲话，就求你继续引领，使你的百姓能够因着你自己奇妙的作为，更深的认出你在我们中间，显明你恩典同在的明证。求你继续动工，使人在基督里都成为新造的人，并靠着基督得胜，并得胜有余。愿你保护你的百姓，在你翅膀荫下能够每日都与你同行。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基督做我们的大祭司到这里达到了高潮。我们看到这一位基督不只是超越，而且连带借着与人认同和受苦，他显明了他实实在在是那一位比立位体系更超越、更临在的大祭司。身为这样的大祭司，他带来了更美之约，也献上了更美之祭。他献祭的点在天上，这涉及到基督的死，不是靠着动物之血那样的微末的功效，乃是一次献上，成全直到永远。所以呢，在十章里边，我们就看到这一位被委任的大祭司，他如何来献上了新约之祭，使新约除罪的应许和恩典临到每一位领受者。在十章的一到四节，作者已经指出，旧约的会幕是更大的天上实体的影子，他现在呢以同一个描述来形容律法，特别是他和献祭系统的关系。正如旧约的会幕一样，律法的献祭系统只能够被视为神最终想要东西的一个不完美的仿制品，因为它包含一定程度上无效的元素，也就是整个旧约献祭的条例和系统也只是一个影子。这就表示地上的整个系统是模仿原本的系统，好将神的百姓的视野指向天上的实体。不过呢，由于地上的献祭啊重复不停，需要有新的祭，这也就显明了它的不足。作者最关注的是律法没有能力将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作者心目中的完全不是没有瑕疵，而是与神有正确的关系。敬拜者只需要一次就得以除去罪，脱离纠缠不休的罪疚之感。旧约的系统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献祭，证明他不能在这方面带来释放，也显示需要一个更好的系统。律法的献祭系统啊，没有将敬拜者从罪疚之感中释放出来，反倒提醒他们记起自己的罪，因此他们一直与神隔离。为什么在旧约下情况是这样呢？因为那个系统的祭物，也就是公牛和山羊的血，没有能力除罪。作者已经指出，旧的祭司所献的祭可以使人洁净或净化，但在这里重要的是他用了除或移这个词。新约只有另外一处在提到罪使用这个词，也就是罗马书十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保罗引述先知以赛亚的话说，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在希伯来书十章四节，正如罗马书那段经文一样，除去罪这个观念是指罪加在敬拜者良心上的重担，在一次决定性的永远有效的洁净中被拿走，确立人在神面前的地位。因此旧约的祭做不到的，新约做到了。也正因为这样，罪尽管使人与神有分隔、有隔绝，但是呢，基督所做的却是和好与除灭魔鬼的势力，以及清除罪的污秽的力量。这样呢， 也就带来了与神正确的关系。那相比之下，整个旧约我们看到罪仍然是将人和神分割，成为一股持续不利的力量，不容许神与他的百姓之间有永久的正确的关系。所以作者这样一种强烈的对比，可能会使他的热爱律法主义和传统主义的读者心中不适，但是呢却尖锐而又深刻。那在这里啊，我们就特别来提到作者提到人的存在和旧约下的献祭体系关乎到人的罪的意识有没有被除去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一个大问题，也就是我们必须得回到内在，回到良心来懂得并更深入的看。十章二节提到旧的献祭系统，作者指出那个系统不能永久的洁净敬拜者的罪。作者说，如果以动物为祭可以一次过洁净敬拜者的话，他们便不再觉得有罪了，也就是不再有罪的意识了。所以在新约系统下，基督的祭完全和永久的洁净了基督徒，他们对自己的罪就没有旧约之下这样一种极深的罪疚之感了。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来想一下哈，就说一个人他犯罪得罪了神，他哪怕不信主，其实他里边还是有罪疚的捆绑与深深的伤害。有一位老人家，他回忆说，在6岁的时候偷过一次香蕉，过了80年，他良心深处还有谴责，也就是那一串香蕉在他的良心中啊，一直存了80年，还没有烂掉。那这种强烈的罪疚之感啊，让人会去过一种充满了掩饰的生活，而忽略了良心饱受的折磨。有的人愿意说出来，有的人不愿意说出来，但是这是一个事实。但这一点啊，我们要特别声明的是，是不是这意味着新约的百姓就没有任何罪疚感了呢？我们说新约的百姓也仍然还有一些罪疚感，但是呢他们与主的关系并没有隔绝，他们仍然是活在神的眷顾引领之下。因此呢，神给他们的爱既然完全，就把那种惧怕给除去了。这是一个让我们特别需要来去面对的事实。有一些肢体他们有过不堪的过往，比如说小时候被性侵这一类的经历，这往往会给他们带来极深的一种罪疚感。这种极深的罪疚感甚至让他们不敢去跟人建立深度的相亲相爱的关系，也不敢去建立家庭和婚姻。那这一切就表明这种罪的极深的伤害的力量。但这种极深的伤害力量借着基督宝血的洁净就给我们除去了，让我们知道在基督里每一个人都全然败坏，但是因着他的接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他的灯火他不除灭不吹灭。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因此就可以重新得力，靠主得胜。但是不代表说我们良心深处在信主之后，在真的拥抱基督之后就没有一些责备，但是呢这些责备就不再是那种根本性的，也就是上帝他并没有弃绝我们，我们每个人都仍然还在他的拥抱之下去面对我们的罪。 我们所有人都有过去，有一些阴暗的秘密是我们不想让朋友和同伴知道的，有性罪行啊，说谎啊，在考试的时候作弊啊，很多卑鄙无耻的行为啊，态度和行动方面难以忘记的罪等等。我们的敌人撒旦很喜欢将这些过去的阴影带到我们的良心，以深深的愧疚感来刺痛我们，破坏我们的自我形象。但是只要我们是新约的子民，我们在神面前因着基督，这些罪其实都被担当了，我们是可以完全从心灵的牢狱中、罪的控告中、魔鬼的攻击中释放出来。基督献祭已经把这些罪一笔勾销，我们犯罪时应该承认和悔改。基督为我们每个人所犯的罪都付上了昂贵的代价，我们必须认真对付罪。但是呢，不代表就可以让这个罪疚感一直纠缠着我们，我们应该将罪留在后面，因为事情已经解决，神已经不理会我们的不义行径，并且转向我们，要让我们在与他的相亲相爱中成长。这就好比是犹大出卖主之后，他因着罪疚感就上吊自杀，因为他本质上不相信基督能饶恕和赦免他。但是彼得呢，彼得也否认了主，甚至可能比犹大严重，因为他诅咒，他指着神发出咒诅来发誓说不认识耶稣。那当他在否认主后再见到主的时候，他有什么感觉呢？当他面对基督复活之后的目光有什么感觉呢？伊丽莎白·勃朗宁曾经在一首诗里边来这样描述，这是他的一首诗，很感动我，也分享给大家。救主凝望着彼得，啊，没有说话，没有责备的神情，天空一片宁静。虽然背负着武装的公义，却没有那样以雷鸣施加威吓。那被遗弃的主只是望着那叛徒，没有人记录那凝视是怎样的，没有人猜想，因为那些看见被苦待的爱人透过被死折磨的挽歌而爱，或是面色苍白的殉道者笑看利剑，他们错过了耶和华审判的呼唤。彼得从亵渎的高处，我从不认识这个人，退缩跌倒，他清楚明白那位神，轻轻地转身，无言地从众人面前走到外面，填满了寂静，痛哭的哀哭。我想基督的表情可能似乎在说，你啊，彼得，你那时是平凡的石头，我最终必须在上面破碎我的心。神给他的高级天使的所有任务都可能更好地守卫着我的脚吗？我昨天不是替你洗脚，亲爱的，以致你就在清晨的快跑中去否认我吗？你的亲吻和其他的吻一样，是为了出卖我吗？公鸡冷冷地啼叫，去吧，并显明迟来的悔悟，但不是无意的恐惧，因为当你最后的需要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你将不会被拒绝，因为我在这里，我对神和天使发出的声音要证明，因为我认识这个人，让他清楚明白这点。所以这首诗啊，来想象基督与彼得重逢的情景，也让我们想到在加利利海边主耶稣做好早餐，三次来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以至于彼得他就更深地明白了基督的接纳和爱。是的，让我们每个人都更清楚地明白这一点。就像约翰·班扬天路历程中的基督徒来到十字架前，罪的重担从背上滚落下来，到了坟墓里边，只有一个复活。借着这个复活，我们每个人都与主的复活有关，于是罪疚感 就滚落离开了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深深的感恩，因为我们看到旧约的献祭不能清除人良心的污秽，但是我们的基督所流的宝血和献祭能。天父，就求你恩待每一个被罪疚之感深深缠累的人，让他们旧事已过，在基督里真的变成新的，也能够变成新人。愿你洁净恩待赐福。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